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听众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5年7月7号，公元2018年8月17号，星期五。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西藏流亡官方召开首届5年与50年规划青年论坛；达赖喇嘛致函哀悼印度前总理瓦杰帕伊逝世；两名被控煽动分裂国家的西藏政治犯获释返回家乡。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继去年10月成功举办5与50年规划的国际论坛后，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今天召开5与50年规划青年论坛，来自世界各地的百名流亡藏人青年学子代表聚集在达兰萨拉，就推介中间道路与巩固藏人行政中央的发展等展开为期4天的讨论交流。今天下午，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与西藏人民议会议长索南丹培出席了论坛开幕仪式。议长索南丹培在致辞时表示，在数月前的一场觐见中，达赖喇嘛尊者告诉议会与内阁成员，中共在发生巨大变化，而相比之下，选择民主制度的藏人行政中央必将长久延续下去。因此，议长呼吁年轻一代藏人都应该为行政中央的持续发展贡献力量。
The Kashyap's 550 vision is premised on His Holiness's advice.
司政洛桑森格在致开幕词时表示，2012年尊者曾告诉他，你作为领袖的职责之一是带领西藏运动向前发展，就如我不在一般。司政表示，当时听到这些话后深受震撼。在尊者眼中，西藏的民主发展运动远远比他自身重要，因此内阁制定了5年与50年规划，即在未来5年内透过中间道路政策来解决西藏议题，同时制定放眼未来50年的规划，以确保即便短期内无法解决西藏问题，藏人抗争仍可继续下去。司政强调，但是我们的计划不是在印度继续流亡50年，我们的计划是为未知的未来做出应对措施。此次会议召集藏人青年，是为了找出加强西藏运动的途径，也是大家就未来行动步骤发表意见、集思广益的最佳机会。司政介绍了自己出访各国时所受到来自中共的施压阻挠，表示不少外国的国会议员都在中共压力下于最后一刻取消原定的会面计划。他说，但是我的出访如此令中共大肆阻碍，证明藏人行政中央虽是流亡政府，中国虽是影响力不断提升的强国，即便如此，他们也无法完全无视我们。此次会议有来自15个国家的100名藏人青年，将在会程中进行分组及共同讨论，会末将制定行动计划。欢迎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印度前总理瓦杰帕伊于昨天8月17号过世，享年93岁。 达赖喇嘛英文官网昨晚刊出尊者写给瓦杰帕伊养女的一份慰问函。尊者在信中表示，自己能够与瓦杰帕伊相识结交实属荣幸，并回溯其在任时以及卸任后双方的无数次会面。尊者说，他是一位敬业的政治家，他的过世令印度失去了一位杰出的国家领袖。他从1950年后期开始对藏人给予大力支持，从那时起，瓦杰帕伊便经常在议会中要求政府对西藏议题采取强硬的立场。尊者对瓦杰帕伊的亲属、友人及同僚致以慰问。在藏人行政中央英文官网发布的悼念声明中，寺政洛桑僧格也表示，对瓦杰帕伊的过世极度悲痛，他是印度政界的巨人之一，也是对西藏最强有力的支持声音之一。藏人官方声明同时指出，瓦杰帕伊从1959年西藏遭受灾难之际就为西藏发声，他当时曾以政党领袖的身份建议印度政府对中国采取强硬立场，表明印度在面对世界危机所遭受的灾难不会当一个沉默的旁观者。1960年他也曾在国会中指出，从国际利益的长远角度来看，西藏被歼灭的事实对印度不利。瓦杰帕伊2003年的一场访中行程也使得他大力支持西藏的身份出现争议。当年时任总理的瓦杰帕伊同中国总理合签的一份声明中认可了中国的所谓西藏自古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的宣称。2014年印度新德里政策研究中心教授、地缘政治专家布拉马切拉尼曾撰文指出，印度首任总理尼赫鲁在1954年放弃了印度在西藏的治外法权，撤出了驻藏的护卫，将邮局、电报和电话服务等全部交给中国。而2003年瓦杰帕伊总理犯下了比他前几任更严重的错误，他在同当时的中国总理合签的一份声明中使用了认可一词，承认了中国编造的西藏属于中国领土的言论。作者认为，瓦杰帕伊的屈服使中国大胆地给阿鲁纳恰尔邦起了新名称，即藏南。稍后在2010年中国甚至开始质疑印度对查谟克什米尔邦的主权地位。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发布消息，指出本月初两名西藏政治犯刑满获释，其中一人名叫南卡先，原职为教师，服满6年刑期后于8月10号从西宁监狱获释，目前已经回到其热贡的家中。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的消息指出，现年约56岁的南卡先于2012年2月被任意拘留，当局指控他分享了自焚抗议活动的信息和照片等。黄南州中级人民法院将他判处6年徒刑，剥夺政治权利3年。当时还有另外3名藏人也遭判刑，其中角巴加判处6年徒刑，吉泰判处4年徒刑，公贝判处3年徒刑。中国官方媒体在他们被任意拘留1年后于2013年4月报告了他们的判刑信息，他们4人都被指控为煽动分裂国家。根据法院判决，角巴加通过中国通讯应用程序 QQ 分享了 与西藏境内外西藏独立有关的信息和图片。吉泰在网上分享了有关自焚抗议的图片。南卡先因拍摄自焚抗议活动，并与居住在西藏境外的藏人分享而被判刑。公贝因为与西藏境外分享信息而被判刑。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还指出，另一名西藏政治犯公保次丹服完12年的刑期后，于8月13号晚出狱。当局禁止他的家人和亲属拍摄他释放的照片和录像。他因于2008年3月参加马曲县阿万仓乡发起的抗议活动而被判刑。公保次丹曾被单独监禁数月，在此期间受到严厉审讯和折磨。他在兰州市附近的一所监狱服刑，遭关押期间父亲去世。除了实际的监禁期外，两人都必须服刑剥夺政治权利。根据中国刑法的规定，被判危害国家安全和其他严重罪行的个人必须服从1年至5年的剥夺政治权利补充刑罚。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个人不仅受到侵入性警察监视，而且还失去言论、新闻、集会、结社、游行和示威自由的权利。在今天的藏人谈西藏节目中，请继续收听桑杰加撰写的文章，图伯特人的日常生活和基本人权越来越受到压迫。报告指出，环保团体和其他草根倡议活动在西藏东部某些地区仍属合法，但前述警务通告的公布显示，未在西藏高原西半部的西藏自治区地方官员已获得高层授权，可以禁止宣导环境保护、藏族文化或社会福利的非正式活动。这些禁令破坏了西藏社会传统习俗，干扰社群正常生活，也使中国境内图伯特人无法享有受到中国宪法和国际法所保障的集会与非正式结社的权利。报告还强调，中国其他省份多以走私枪支和剧毒等犯罪为扫黑主要对象，西藏自治区当局却利用这次为期三年的行动打击政治意见人士，压制公民社会宣导活动。其打击目标不仅包括维护环境与文化的组织性活动，甚至连传统社会活动也不放过。例如，由喇嘛或其他传统社会贤达调解社会与家庭纠纷，这原本是西藏社会习俗，现在却被划为非法。未来在西藏自治区将只有政府或中共干部有权调解纷争。此外，图伯特传统的非正式社会福利组织，即俗称的基督，现在也变成非法。显然，因为它威胁到中共在基层的宰制地位。以上收听到的是桑杰加撰写的文章，图伯特人的日常生活和基本人权越来越受到压制，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里勒。